好，各位书友大家早上好，九把读书祝您健康富足。好，我们今天继续聊一下中国。李光耀对于我们中国的理解，他说啊，五千年来中国人一直认为只要中央政权足够强大，这个国家就会安全，如果中央虚弱，则国家就会紊乱。所以一个强大的中央会带来一个和平繁荣的中国，这种思想时刻刻在中国人的骨子里，所以根深蒂固。比如咱们引以为傲的像那个汉武大帝啊，没看过的啊，秦始皇时期对吧，刘邦时期啊等等，就是包括康熙啊，乾隆康乾盛世。那在我们的认识里，如果一个国君啊，一个君王，一个皇帝，他如果是足够的睿智啊，足够的有智慧，他就可以啊带领整个国家实现这样一个繁荣。这是咱们中国人骨子里有的这样一个东西。但是西方世界和美国人他们并不这样认为。他们每年要进行选举制度，那咱们的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传统。一般的话，古代的皇帝都是世袭制度。他提到2011年的乌坎事件，村民因为不满而自发选举新村长。很多人说这是中国民主的开始，但其实结果事与愿违。乌坎事件并没有掀起多大的波澜，广东省一名副书记的出面就令局面直接恢复了秩序。所以美国跟中国还是有区别的，而中国现在也确实越来越强大。李光耀甚至预测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将名列世界之最，但这个是目前没能实现，但并不妨碍中国的崛起，正在寻求和那些强国平起平坐。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咱们中国也正在寻求变革，但也很难出现那种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，这个是在中国从未出现过。另外老百姓的生活也正在逐渐得以改善，所以不会有太强烈的反对声音。毕竟在咱们这儿的话，古代到现在从古至今嘛，只要老百姓能够过上安稳的日子那就可以了。至于说打左灯还是打右灯，向左拐还是向右拐，那都无所谓。所以李光耀认为中国的历史传统其实就是这样的，因为五千年的历史上只要是啊国家强大啊，国家就会稳定啊，如果说皇帝啊比较昏庸，那么就会刀兵四起。所以这是中国所有制度的基础，任何的改革都不可能背离加强中央集权这个原则。那么其实我们也就不难够理解啊，一系列的财税的体制的改革，经济的改革，其实背后的逻辑就是这个。而中国人也跟欧洲人不一样，欧洲历史上就是分裂的无数的小的国家他们组成起来的，而中国人打心眼里就希望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。所以说56个民族啊，56朵花，然后大家都是一家嘛。所以触碰到这个根本利益的时候，人们还是会选择站队统一这一边。比如说台湾事件，台湾肯定是咱们中国 一体的，不可能让台湾分裂出去。这也是为什么乌坎事件无法扩大，阿拉伯之春也没有任何形成影响的原因。那李光耀也认为现在中国社会的流动性也是存在的，并没有像英国那样上流社会基本封闭，不与其他阶层进行交流。你在英国的话，阶级模式是很严格的，他那些贵族根本瞧不起下面。而中国其实还相对来说开放，底层的民众可以通过上大学，进入一些大城市，甚至跟有钱人结婚等等方式，彻底改变自己的家族的阶层，让底层看到了翻身的希望。那这也是我们中国特色成功的一个原因。那下面呢东西稍微有些敏感啊，我就不讲了，大家可以买本书了自己来看一下啊。像这种书在中国大陆上能够出版给我们看，那就已经相当克制了。那我在想，像美国啊、欧洲这些国家，他们出的一些没有在本土我们中国出版的一些书，那真的是没法看了啊。好，中国的国土面积太大了，所以呢，远不是新加坡啊、 那这里作者也提到了台湾啊，这个我不认同啊。所以从作者的这个描述上来看啊，这个他还是有一啊有很多的立场啊，还是有待商榷的。所以但凡有一些灰色立场呢，我就不给大家分享了。所以我不认可作者说的啊什么台湾跟新加坡相提并论，那完全不一样。虽然说新加坡大部分是华人，那最起码我们承认它是一个独立的国家，但是台湾它就是我们一个省啊，在这一点上我绝对绝对不容许啊作者这样去谈。那当然了，李光耀也对于现在我们的领导人啊提出了一些看法，也给出了很高的评价，说是心胸宽广，大气庄重啊，是曼德拉一样的人物啊。前四位领导人分别留下了不断革命、改革开放啊、巩固发展、和谐社会等等啊，做了非常大的贡献。那么我们中国也跻身世界前列的国家，也是我们真的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经过过去二三十年的发展啊，我们用通过三十年走了其他国家可能一百年走完的路，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功效。我们也期待我们的中国，我们浩浩荡荡的啊五千年文明古国啊，这样一个历史底蕴厚重的啊，人民勤劳质朴的啊，这样的一个国家啊，这一位东方的啊大国，能够重新在历史的舞台上扮演着自己的角色，能够为这个世界带去和平、繁荣、昌盛。教导读书伴你健康富足，咱们下节再见。